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就讲回忆录的第十四段了，这个转眼呢就讲了十四段了。这十四段每天要讲一段，那么这个也就过了半个月了。那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也还蛮长的。我先讲讲我这次做这个回忆录是在洛杉矶啊，洛杉矶家里做的这个回忆录。那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由于那个我这个放寒假回来，那么元月份回来到二月份呢就在家里呢休息，第二个呢就是看医生啊，现在身体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所以呢就利用这个时间呢就讲讲回忆录。那事实上呢这个我要回到学校啊，就过一个礼拜我就回学校了，回上海科技大学了。那回去以后呢，这个时间上也可能没有那么充分啊，所以呢也就抓紧时间那就录一录。今天呢就录到了第十四节。那个十四节呢就讲到了我到了武汉啊，他进了学校了。那么这一段呢事实上变化是很大的。我呢这一段呢在前面呢要讲一些具体的人事啊，这些人事呢可能对这些没有和音乐学院没有关系的人听起来呢就非常的没有趣啊。因为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回忆录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史论的价值，所以呢我还是要讲一讲。那个我们说这个学校呢原来就是因为院系调整啊，就把它合成的，从河南这个，然后从这个湖北湖南，然后从这个广西和广州四个地方，把 五个地方把五个地方的这个音乐啊师范呢像这样的学院呢把它都组织在武昌，就形成了一个美术的专科学校，一个音乐的专科学校。美术呢叫中南美专，音乐呢叫中南音专。所以它里面的人呢就有音乐的人，有美术的人。事实上呢这五股力量里面应该说比较强的是广州的力量，因为广州呢毕竟是一个人多的地方嘛，那么很多的这个学音乐的啊，这些都是从广州来的。那其他的省呢就也有一些。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呢我是想和大家讲讲这些具体的来的人啊。我们前天讲了一下他原来这个底子啊，在这个两湖书院的底子呢叫中原大学，那就是这个华东野战军的下面的一个文艺学校，也是个文工团。那么这个学校就放在武昌的这个解放路的两湖书院啊，这是张自栋的书院，我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两湖书院里面呢，当时最早的时候这个院长啊，这个中原大学啊搬到了两湖书院，这个原来就是河南的一批人。这批人呢是华东野战军的解放军的里面的一个野战军的学校，刘伯承啊这些人的军队。那么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这个院长呢就是崔卫啊，崔卫是一个电影演员啊，后来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了啊，去演了很多的戏。那么下面呢有音乐、戏剧、美术三个的这个专业，这是中原大学，这是1949年。那个到1951年呢，又把它改了一下，又把它分了。分了呢，这个音乐、戏剧、美术三个工作队。1952年呢，就把它这几个工作队呢，就把戏剧呢就抽出去了，就变成了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就是这个到。这个武汉人民艺术剧院就是戏剧，就演戏的，这样就调到了这个汉口去了。所以戏剧部分就完全走了，剩下来就是音乐和美术。那么这样呢，这个中原大学这个51年成立的这个音乐美术戏剧，这一年呢招了学员，1951年这个7月份招了256个学生，人很多的，在武昌，这是我们没有去的时候。学制是一年啊，所以这个根本还谈不上是一个高等院校，就是培训。那么这个后来我们的音乐学院有几个人呢，就是这个底子出来的，也就是说原来不是中原大学的，中原大学是学员。这个呢有这个梁静茹啊，一个胖胖的老师，还有张慧玲老师，后来嫁给了孟文涛老师啊，孟文涛，周华林这个拉二胡的一个老师。许华龙呢是一个编辑啊，懂点音乐，那个写《紫龙飞凤舞》的，后来呢就放在这个后来的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呢就做编目，人个子很大。 那个等等的这些人呢，就是第一期的这个学员，就是后来进的这个音乐学院。另外呢，有五个这个短期的培训班，就是搞文艺培训嘛。你想想，当时在湖北啊，因为从河南搬过来以后，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培训班啊。这些这个是很短。那么到了后来呢，由于这个院系调整啊，其实更早了。我说院系调整49年就开始了，到了大概50年，那么就要把湖南英专的学生呢就带到武汉，这是第一批啊。当时林路啊，就是这个学院的一个领导，那就到湖南去接人啊，就是说你们从湖南从长沙呢就到武汉来，这个就并入了这个中原大学的文艺学院。那个原来的湖南的这个英专呢，他的校长呢叫胡然，那这个人呢他们不要，因为这个人呢这个是右倾啊，国民党方面的，那这个人呢就给学生赶走，就到香港去了。胡然这个英专的当时没有领导，那么事实上呢就把他们呢就并过来，并过来呢就有下面几个人，一个叫曹晨啊，曹晨呢是一个很高大个子的，这个唱歌的曹晨，还有张少普啊，张少普是明月的老师，还有柯央、徐厚雄两夫妇呢，都四川人，到学校以后讲一口的这个四川话，我第一次听见这种完整的四川话，一句都不跟本地的话的，那就是他们两夫妇，柯央老师，还有万昌文老师，这个万昌文的夫人后叫张和珍啊，现在还健在，这个呢是和我妈妈非常好的一个姊妹了，就是这样。还有李英海，还有等等这些人，这就是还有罗慧南啊，这就从湖南来的。那么湖南来的学生就少，因为湖南的那个校长啊，这是给学生呢赶到香港去了以后，这个群龙无首，所以没什么学生，20个学生，10来个老师，这样呢，这批人就由林路呢就从长沙呢就带到这个武昌，50年啊就并入了中原大学。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批来的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看看这个组成的部分呢，事实上的这个学西乐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主要呢就是民乐和音乐的理论。那个到这个时候呢，就招了第二批学生了，这个连续的招，因为只有一年嘛，有些是几个月就可以当的，那么所以又招了学生，这些学生有很多毕业以后就留校啊，留校的有这个刘岩，有江宝成，有陈景吴，有张真丹，有这个江德顺、黄美德、童中良啊，这几个就是音乐系的第二批学员，这是中原大学50年、51年的。童中良后来进了作曲系，后来送到这个东德去留学，这是会讲德文的，所以这是第二批。那么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就非常的活跃。那么这个学校里面呢，这个林路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负责人，因为崔卫呢这个到仁义去了，就武汉仁义就到了那边了。那么林路作为一个重要的音乐活动家呢，就留在这个学院，那就非常活跃，并且呢在学校组织了这个什么黄河大合唱了这样一些活动。1950年呢，为了这个学校发展，因为当时学校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中原大学是一个跟着军队进来的学校，那基本上是民乐，没有什么西乐。现在呢又走上这个正轨化，变成音乐学院，所以呢就派人呢到香港去买乐器啊。这个大概51年，当时呢就由这个校长林路，还有这个非常重要的音乐的一个领导夏之秋，这个他们就两个人就到香港去购置乐器。夏之秋没有多久50年代就调到北京去了，他是吹小号的啊。夏之秋和林路去香港呢就买了一批这个英国做的西洋乐器啊，就是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管乐器啊，还有弦乐器，那个铜管、木管和弦乐啊，这个都买了一些，小号啊、大号啊、圆号啊，这些是基本的东西了。另外还有这个像木管啊、短笛啊、长笛啊、黑管啊、这个大管、把送啊，这些都买回来了。那还有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贝斯啊、低音提琴。这样呢这就已经过来了。到了1950年的他们又接收了一批这个越南送来的学生，那所以这个学校早期是有越南学生的，就是音乐美术的这样11名留学生。这个那么早啊， 当时越南还在打仗呢，50年，越南这个北越这个真正的电力是54年奠边府以后，那个时候越南送过来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胡志明的这个革命力量送过来的，那这样收了11个留学生，那么这样呢就开始慢慢的发展了。那么到了1951年呢，因为买了乐器啊等等，这个学校呢各方面的条件呢就比较成熟了。那么就这就不能搞这种游击战了，就是一年培养或者是一个月培养都不行了，这要搞正规的音乐学院了。所以当时呢就首先就是中原大学的这个文艺部啊就和中原大学脱离了，中原大学就另外啊自己，因为它有政法啊这些。那么中原大学的这个戏剧部呢也就到汉口的搞了仁义，那剩下来这音乐部和美术部呢就成立了这个独立的一个学校。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后来到了52年、53年院系调整，这个底子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那大家听了以后大概就知道这个底子啊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到1953年，这个对艺术院校的调整才是中央正式提出来，以前的是那些小打小闹做一些调整。那么这个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华南这个人民文学艺术院啊，就是华南文艺学院啊，这个就要调到武昌来，这个可是个大学院啊，这就是我父亲所在的。因为解放的时候，也解放以前1946年叫广东省立艺专艺术专科学校，解放以后呢就改成华南文艺学院，那都在光孝寺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广州的这个学院就调过来了。调过来呢当时是派了这个负责党务的这个穆毅啊，就是这中原大学了，就到广州去接这个学院。那么这个呢华南文艺学院呢它是集了广州的大成，解放以后呢广东省立艺专还有广州市立艺专他们都并在一起，就华南文艺学院可以说广州的音乐美术的最强大的这么一批人呢就全部就调过来了。那当时呢有戏剧部，欧阳山是担任院长，那后来戏剧部呢就没有，戏剧部都一般很少这个进来啊，那么就把它调过来了。那么这样来呢就包括我说53年9月份坐火车来的那个就是那批人，当时这个火车上的应该呢就有第一个就谢功成啊，这作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老师啊，他是青木关的那个国立音乐院的毕业的，那我父亲王一平也是国立音乐院这个老华南文艺学院的这个人，还有呢叶树啊，这个声乐后来当了这个学校的领导，最后呢又调回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杨匡明的作曲的啊，这个另外还有罗炯之，这是年纪最大的老师，钢琴的罗炯之啊，炯炯有神的炯，何飘明啊。何飘明是吹好像是双簧管的啊，何飘明，黄荣赞的作曲的，我说小时候父亲带我到这个音乐学院去看的就看黄荣赞。陈婉，这个陈婉是钢琴的这个女老师，她的先生呢不是做这个音乐的，她先生是做这个饮食的啊，所以在后来来了以后就到了这个汉口的这个好像洞庭街吧，在那边的这个饮食公司做总工程师啊，就做这个饮食的。另外还有苏生珍啊，苏生珍是杨光明的夫人，这个教视唱练耳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老师。还有关惠堂老师是欧晓老师的夫人啊，这个欧晓关惠堂这两夫妇啊一起来，关惠堂是这个女高音啊，这个欧晓是钢琴啊，那么两夫妇一起来，这些人呢在广州我估计我父亲是非常熟的，但是我没什么机会见，因为大家都不住在一起。到了武昌以后就住在一起。另外还有这个曾理忠啊，曾理忠是一个很早就秃顶，那人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的一个好的音乐家啊。还有张玉光啊，张玉光是一个男高音啊，男高音唱歌的，但这个人好像什么东西都会，他会画素描，画了很多画，生了很多孩子，这个是孩子特别多，他5个女儿。这个曾理忠还有谭素荣，谭素荣呢是一个。做音乐弹钢琴的，这个长得高高的一个女的，脾气很不好啊，跟我父母的关系呢非常好。后来呢，我母亲这个做媒把她推荐呢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雕塑家张祖武，从这个北京这个军事博物馆调过来的。这是大概这些人，还有余威，余威呢是一个搞音乐很胖的这个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余威和这个美术方面的这个有一个叫老师，我想想是徐坚白老师的先生谭雪生，他们两个呢当时是这个东江纵队的，那就他们当时在解放的时候1949年50年，他们两个是代表这个政府啊，就是去接管这个广东省立艺专，那么他们呢也都来到这个来到了武昌。另外还有戴朝阳啊，戴朝阳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钢琴家。那钢琴呢，我们在音乐学院呢，这种表演级的钢琴家其实不多啊。那么有一些是教钢琴，像陈婉啊，这是教钢琴；罗炯之啊，还有一些呢弹伴奏啊。因为这个音乐啊，这个声乐等等都需要伴奏，所以需要很多伴奏的，就不是表演的水准，但是要有伴奏。那个这个是有很多伴奏的。那我估计这些很多伴奏，还有呢，这个戴朝阳呢，就是大量的时间是弹伴奏啊。他的先生王一伦呢，是也是美专的，就是从广州调过来的。王一伦是非常帅的，他们这是一对夫妇，非常漂亮。后来1982年这个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个王一伦是来找我，要我到广州美术学院呢去找去做这个理论的工作，就是这个戴朝阳先生的夫这个先生啊，这戴朝阳老师的先生。另外还有徐谭，徐谭那个个子很高啊，这个吹长笛，男的。那么当时呢这个钢琴伴奏人不够啊，所以也从中小学调一些弹得好的，其中有一个很胖的女的叫李宝珍，就是从当时广州小学教音乐调过来的。这个人呢这个非常非常海派啊，讲话大大咧咧的。那我们经常有时候有些年比我年纪大的老师叫他肥婆啊，叫他胖子啊，他也回敬啊。这个人很有趣，这个人呢非常非常胖。但是呢有所不知，李宝珍原来的第一任的这个情人啊，就是他早年他的男朋友就是冼星海啊，这冼星海的女朋友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晚一点大家说这个冼星海呢是他的男朋友，所以这是李宝珍，这样就调过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广州的这个华南文艺学院的音乐部，就这些人。美术部呢我们今天不着重讲，因为美术部后来构成了广州美院的基本的底子，那个我们以后再讲。那个另外呢广西呢也有一个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广西的也要把它调过来。那么这个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呢叫马未知，这个人呢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啊。马未知的是广西的一个名文啊，名人的孩子，他的爸爸叫做马君武啊。马君武是广西的一个应该说头号文人吧，这个马君武啊，这个长期是广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家，办了很多广西大学啊等，是这样。这马君武的儿子，这人呢长得像个外国人，我看那个马未知啊，勾鼻子，这个薄嘴唇，长得很漂亮。钢琴啊，他夫人非常的漂亮，这一对。所以呢，在音乐学呢，你可以看到一些特别好看的人啊。这个我当时呢，这个那些人呢都有民国的味道啊，这走路啊，这个非常的直啊，这个很谦让啊，这都是人。所以呢我说小时候这个生活环境的受到影响，马未知呢手下呢就有几个人，一个刘永生啊，刘永生个子高高大大，国字脸，还有钟碧如。钟碧如呢是杨盖成的夫人，钟碧如很好看，就是那种很大的嘴唇啊，这个就很宽的嘴唇，额头高高，眼睛深深的，就是广西人吧，人非常好看，但是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漂亮。如果钟碧如老师如果到在美国的话，绝对是第一号的美人，就是那种很符合美国那种有点野性吉普赛的那种感觉的，这是一个很好看的人啊。这些夫妇，那么这个就从广西来的人就很少，因为学校少。另外呢，从各地呢就调人啊，比方说有一个当时要做这个长江大桥嘛，所以有个叫大桥工程处，它里面有些搞音乐的，那个里面有一个老师叫张平洲啊，这个是弹琵琶的，这个也调了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开始呢就成立了这个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两个学校英专美专就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放在我们说的这个，就现在武汉音乐学院的那个 这个那个旧址啊，就是这个两个湖嘛，一个灵湖啊，一个都斯湖啊，就在这个里面，里面就是大家密密麻麻的人呢，多得不得了。那我们也去了。那么当时呢，中南英专的校长呢就是陈云，这陈云呢，他又兼了这个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这个工作，所以呢，陈云呢，他是两头跑，所以呢，你不太看见陈云，他不住在学校里面。中南美专的院长呢，就是胡一川，胡一川呢是个大家，现在广州美院呢也记他为广州美院的奠基人。这个广州美院庆祝的校庆，那就是以1953年为开始，就是以成立中南美专开始的，以前的那个省立艺专呢就不算。其实我觉得要从追根溯源，应该从1922年胡根天的那个时代算起。不过现在没有这么算了，我也不多口了。我曾经讲过一些这段历史给广州美院的人听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这样呢，就到了武汉1953年。1953年9月，我们到学校晚了，因为到了这个武昌以后的住下，我那个7岁就要上小学了。那么7岁的小学生呢，这个很多人要上学啊。我们当时那个陈婉的儿子吴建呐、啊，这个雕塑家曾兴权的儿子曾正啊，这个等等这些人呢、啊，这个都要上学，都到7岁了，有些到8岁了，从广州过来，那没学校上。我们的学校的正隔壁就是这个中南英专，中南美专的正隔壁就是实验小学，这其实是最佳的选择，就是可以去。结果实验小学的名额已满，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全部要到另外一个比较次一点的小学，叫做解放路小学。那么呢，那一天呢，这个有一个行政的人呢，好像是中南美专的，高高的，姓陆的，就叫我们这小孩子排队。我想有10几20个小孩吧，当然有些比我大的，像这个杨白子啊，柯央的女儿柯林啊，这些都比我们大，都是成人了，他们18、9岁了。那我们呢，小屁孩啊，这小屁孩呢就排队就读小学，这样呢就排着队就走过武昌，就从这个解放路200多号吧就走出来，就一直呢就往顺着解放路走，经过彭柳杨路，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新华书店隔壁，那里有一个小门就走进去了。那个建筑让我很吃惊，就是解放路小学，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建筑，是一个民族建筑，但是呢其实是个教堂。这个大概跟这个20世纪初期啊，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就做这种中式的这个西洋建筑，比方说协和医院啊，或者是燕京大学啊，像这些建筑都是美国人做的啊， Henry Murphy武汉大学啊，这些建筑都是受到这种影响，所以呢就受到这个影响呢就做了这么一个这个建筑，做的就是为了教堂，就是解放路做个教堂，叫三一啊，三一教堂 Trinity 啊，就是三一公会嘛。那么这个教堂的解放以后呢，就楼上就是我们进门有个大门，二楼呢还是教堂啊，但是那个教堂呢就很萎缩，因为后来压这个教堂就没了。那么教堂的下面呢，也我们的学校还没有用，就在教堂入口的两边就盖了两排平房，就我们的课室。然后教堂的右侧啊，我想是东侧，是一个操场，那个操场后面呢又盖了几栋房子。就小学呢，那个操场呢有一个旗，我们就在那里，操场很小，然后旁边有些巨大的这个梧桐树，那个时候武汉的梧桐树很多，都是百年的老树。我讲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大礼堂两边，一边一棵梧桐树，这巨大的。那梧桐树上面结那种像小船一样的这样的果，那个果子都扒在上面，从树上掉下来，非常奇怪。我在广州没有看过梧桐树，也好像在武汉有没有看见榕树，是一样的气候的原因。那我们解放路小学里面也有巨大的榕树，这样呢就开始分班。这个分班呢，按年龄呢，刚才有少数人可以进到二年级啊，小学二年级，我呢就进了小学一年级。好像吴建呢比我大1岁啊，吴建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我呢就进了一年级。所以呢，我的小学呢是在武汉读的。那个小学的印象呢模模糊糊啊，我那个时候才7岁啊。我们讲这个一个人的真正的有记忆，有些人说9岁开始啊，但是 小时候的记忆有一些，比方说我说广州解放，解放军入城，我有记忆啊。那个是就朦朦胧胧的记不清楚啊，茶馆吃东西有记忆，这些呢都构成不了一个逻辑的这么一个内容。但是呢，这个小学我是有记忆的。小学上课呢，因为一上去我就发觉呢，这个周边讲的话我不太听得懂，因为我是讲广州话的，也不会普通话。那么到了这个学校里面呢，所有同学都是湖北人，那广东人没有啊，就是武汉人。我突然间到教室里的头一个学期，我基本上不太听得懂。老师呢，这个讲的话呢，虽然是所谓的普通话，但是呢，讲别讲的就是武汉话。有些老师根本就不讲普通话，就是讲这个，就是讲湖北话，讲武汉话。武汉话呢，是一种很粗的一种方言啊，这个我不太懂。那个进去学了两句武汉话，有些同学很坏，教我骂人的话。这个湖北话一开口就是婊子样的，婊子样的，就这句话。那这句话听在口里都不知道讲什么意思，回家跟父母学，父母呢就非常气愤，就不许说这个话。后来他们也就屈服了，因为满大街都是讲这个话。这个湖北人一开口啊，好像不讲点骂人的脏话，这个话就没办法讲。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呢，所以第一个学期是有点难的，不过很新鲜，因为背一个书包里面是空的，有点铅笔盒啊，放点铅笔、橡皮啊什么东西。所以呢，到开学的时候呢，就发书啊，就是有这个语文、有算术啊，小学一年级嘛，还有一点什么书啊，地理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是发了几个课本啊，印得很粗劣的课本。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字都在改，因为我小时候呢在家里父母是教我认字的，所以认字啊，就认字。那开学以后就按照这个课本呢就教字。我很清楚，因为我现在写繁体字其实跟那几年有关，53、54、55、56、4年学繁体字，那繁体字写得非常的流利。到了1956年第一次这个中国的文字改革，就颁布了几百个简体字，那个时候呢要把它改过来。所以我很多字呢我还是愿意写这个繁体字，这个广州的广字就不会写成一个那个 那么一个字啊，这现在像个工厂的厂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一个，那我觉得那个字不完整。就是我现在想起来的很特别，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某些习惯是终身受用啊。我后来呢这个简体字呢也用，但是呢挑那个最难的，我比方书本的书我就写简体，因为这个字实在太复杂了。但是很多字呢我都还是愿意写繁体字。这个有些人说你怎么写繁体字呢，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繁体字。当时的书里面，当然课文里面有些呢是这个这个政治的啊，比方说东方红啊，这些有一点啊，里面也有一些早年的那种，因为53年嘛，的朝鲜战争刚刚打完，我都不记得那个时候黄继光有没有退出来那个时候。但是课文里面有很多呢还是比较传统的啊，大灰狼啊，小红帽啊，也有一些中国传统的故事啊这个等等。这个呢就是在我们那个过程里面，这个读书我的班主任啊，班主任什么都管。其实呢这个小学嘛，这个一个老师基本上就把这个班叫了，那个从语文、数学这个加减乘除这个非常简单，这个我的，所以班主任呢差不多就除了体育他不教，他基本上都教。这个班主任叫邓玉模啊，邓玉模，玉就是河南的那个玉啊，模呢就是模范的模。这个老师现在我觉得这个老师还是很好看的，这个小小个子，这个鼻子尖尖的，这个非常漂亮，脸很消瘦，典型的武汉人，穿一个双排襟的列宁装啊，上课非常严峻啊，他从来不苟言笑，那不怎么开玩笑的。那我这个跟他在小学读了6年，这个邓玉模一直是我的这个班主任啊。教了很多东西，当然到了高年级的时候，这个有很多课呢就换了人教，但这个班主任呢给我印象就非常的深刻。这个班主任就属于那种不讲普通话的，他就是讲武汉话，一来就一口武汉话。那个但是 人还是挺好的。到了，当然到了1957年，我父亲就打成右派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呢就有所改变。因为当时我还怎么说是个教授的孩子嘛，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经历。还发了很多课本啊，那时候有作业了啊，就是回去要做数学啊，回去要做语文呐、就有作业。走路上学啊，就从武汉叶轩走去，大概20分钟啊，大概这样。路上经过一些市场，经过一个很大的市场叫，我忘记了，好像叫杏花天菜市场。菜市场里面熙熙攘攘，然后走到彭内阳路，有一个也是民国时间建的一个石头大理这个花岗岩做的武昌邮政局，现在那个建筑还在，民国年间的建筑，非常的坚固。然后再直接往前走，顺着解放路就到解放路小学。课每堂课休息的时候呢，有10分钟，10分钟没地方去。那学校门没有人守，出门隔壁就是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呢有很多书，我就每到下课的时候就到，一出学校的门就到新华书店拿一本书，坐在地上看10分钟再回去。这个习惯保证了6年，所以呢，我等于有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图书馆，就是新华书店啊，并且看里面的挂的卖的月份牌年画，那个对我的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